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呢，给大伙说两个真人秀的故事。第一个呢，先来说说咱们鬼友亲眼所见过的一个驱邪仪式。哎，这件事情啊，是发生在2009年。哎，2009年的时候呢，咱们鬼友那年读初中，他呀有一个表哥，这表哥是他大姑家的孩子，比咱们鬼友大3岁，当时正值高考。哎，由于这学业压力大，再加上家庭的一些琐碎，导致他这表哥的身体和精神呢，都受到了不少影响。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表哥的状态很有可能是轻微的抑郁。哎，记得那年秋天的某一个深夜，咱们鬼友家这一家三口啊早已经睡了，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们吵醒了。鬼友他爸接起电话，简单的跟对面说了几句话，就把电话给挂了。然后呢，跟鬼友他妈简单的交代了一下事情的缘由。咱们鬼友此时啊，在卧室里边也听见他们俩说话、穿衣服、要出门的这个声音。哎，他那时候也不小了呀，就知道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赶紧出屋问问他们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大半夜还要出去。哎，鬼友他爸当时啊没搭茬，就告诉他你赶紧回去睡觉去，因为太晚了嘛，咱们鬼友第二天还要上学嘛。但是咱们鬼友啊，这心一直好奇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准知道这大半夜的来一个电话，两人急匆匆的往出赶，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咱们鬼友就不停的追问，在他不断的追问下，鬼友他爸只好说，那个我去你大姑家，你表哥碰着一些不好的事，我过去看看去。咱们鬼友一听这个啊，立马来精神了，赶紧回屋快速的穿好衣服。他爸他妈看他这样啊，不得已没办法，得了，带你一起去吧。哎，这事情是发生在东北，东北的初秋啊已经很凉了，又加上当时已经是夜里边11点多了，咱们鬼友穿着连帽的卫衣啊，觉得挺冷。在路上拦了半天的出租车好不容易坐上，这车里边很暖和，因为打着暖气嘛，在外边冻了半天，一上车本身就是大半夜起来的，哎，这一冷一暖，这困劲儿又上来了，只能是借着车窗那空隙透过的丝丝凉风强打精神。哎，当时咱们鬼友啊不知道过一会儿能看见什么，他就知道这表哥碰见不好的事儿，但到底是什么事儿还不清楚。哎，当时出租车里啊安静的出奇，按道理来说，一般这出租车司机啊夜班的时候啊会放一些广播或者歌曲什么的，而那天那司机啊什么都没放，在路上四个人呢也没有交谈，一路无话，安静的出奇。哎，出租车开了大概能有10多分钟，就到了咱们鬼友他大姑家的楼下了。离着老远呢，他就看见他姑父在楼下迎着他们。他一见到他姑父，一看他姑父这个表情很紧张，还夹杂着一丝恐惧。哎，鬼友他爸简单的跟他姑父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就上楼了。前言结束，进屋之后啊，他姑家这个客厅里边这灯是灭着的，只有从他表哥那个卧室门缝透出来的一道微弱的有昏暗的黄色的灯光。哎，他大姑呢好像听到他们来了，从打他表哥那屋子里边走出来，反手把他表哥那个卧室门给关好，之后打开客厅的灯。打开灯之后，鬼友看见他姑姑这神情极其慌张，手脚走路都有点不太协调了，说话的时候声音带着颤音，跟鬼友他爸说：“哎呀，这也不知道怎么了，赶紧找个厉害的过来看看吧。”鬼友他爸听完他姑说完之后没吱声，小心翼翼地打开鬼友他表哥那间卧室的屋门，咱们鬼友跟他妈也紧随其后。哎，紧接着鬼友就看见他表哥严丝合缝地把自己包在被子里边，在床上能看出来一个很大的人形物体。哎，鬼友他爸呢先是叫了几声鬼友他表哥小名，鬼友他表哥也没回应，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后来过了几秒，突然从打被子里边发出一个特别阴森的一串长笑。哎呀，那个笑声啊根本就不像是从咱们鬼友他表哥嘴里边发出来的，特别像一个老年的女人。哎，看见这个场面呢，他们赶紧从那房间里边退出来。当时鬼友还没有太大的反应，他只觉得呀有点费解，为什么？因为当时他还没看到鬼友他表哥的脸。鬼友他爸一看这情况，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跟电话那头说了一下这事情的大概，然后他们又出发了，干嘛呢？去接那个所谓的厉害的人。哎， 这大师啊，离他这大姑家还真不是很远，他姑父开车大概也就是十来分钟就到了。住的是一个很破旧的老楼，楼道里边呢没有灯，只能借着过去那种老式手机，因为09年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是没有智能手机啊，哎，借着老式手机自带那个手电筒那光上楼。哎，这大师呢给他们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岁数大概40多岁吧，把他们先是领进屋。鬼友一进到屋里边，看见这家这屋里边啊，这个白色的那种灯光啊发出来那冷光，而且还一闪一闪的，整个客厅几乎也没有什么下脚的地方，地上摆的全都是一些看着很古老的瓶瓶罐罐。哎，咱们鬼友现在回想啊，估计啊摆的都是一些法器啊。后面呢一堆木头箱子，这木头箱子从打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把后边这窗户都给挡住了。旁边柜子上摆满了一排玻璃罐头瓶子，这罐头瓶子里边用水泡着黑乎乎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哎，四周墙上还贴满了伟人的画像，甚至呢还有那么几面锦旗。这几面锦旗呀，把本就昏暗的房间显得更加光怪陆离了。哎，这大师啊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就笃定说是清风上身。清风，哎，这大伙儿常听鬼故事都知道，清风就是鬼魂呐。说完之后，从打柜子里边拿出几样东西，拿了什么呢？咱们鬼友记得啊，有一个铜铃铛，哎，还有一串珠子，又从打柜子旁边一个麻袋里边揣出来一袋各种杂粮杂豆，这是五谷杂粮啊。然后这大师啊先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布包里边，之后他们立马就出发回咱们鬼友他大姑家了。整个路途中大师呢也没说一句话，就连鬼友姑父跟搭话问一些有的没的，人家这大师也没理他。哎，一路无话到了鬼友他大姑家。到了之后这大师啊嘱咐他们，你们在客厅待着不要进去，我叫你们的时候你们再进去。然后大师掏出那袋五谷杂粮，在客厅里边都撒满了。哎，弄完这些呀，这大师这神情啊特别严肃的进了卧室。咱们鬼友他们就都在这房间外边等着呗，就听见里边大师跟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呢开始对话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平静，后来呢那老太太那声音啊逐渐的就开始高亢了，到最后就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了。他们几个在屋外听的是面面相觑，也不敢进去，人大师嘱咐了。这时候突然间一个清澈刺耳的铃铛声响，这铃铛一响，那老太太说话的声音就小了一些。这大师又摇了一下铃铛，老太太说话的声音又小了一点。这时候大师从打屋子里边喊他们进去。咱们鬼友说呀，进去之后他看到了让他至今难忘的场面。就见他表哥盘腿坐在床上，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上，五官极其扭曲，扭曲的很特别，嘴里边发出呜呜的声音，好像喉咙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两只胳膊在空中啊疯狂的挥舞。这个时候大师提高声音让他们大家伙一起叫他表哥的名字，必须得大声喊出来，然后他们就跟着喊。这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不走，我不走。鬼友形容啊，这个声音呢、啊、就跟开了特效一样啊，就不像是从人嘴里边能发出来的，就不像人嘴里边出来的声音。哎，更加诡异的画面是当时鬼友他表哥张着大嘴，连嘴唇都没动，这声音从哪出来的不知道。紧接着他这表哥一只手竟然开始比划这个十字架那手势，从头到两肩。哎，大师这时候叫鬼友他爸还有他姑父把他表哥摁床上，然后拿那串珠子就往鬼友他表哥的脑门上摁。鬼友他表哥这身体啊当时身体素质特别差，但是这会儿啊几近疯狂，挣扎的特别厉害，能看出来鬼友他爸跟他姑父两个人摁的特别费劲儿，很吃力。哎，随着这大师嘴里边念出的这些咒语，鬼友他表哥呀逐渐开始不动了，然后就开始抽，两只手指啊极其诡异的往后反向弯着，眼睛也开始翻白眼，嘴角开始往出淌白色那口水，淌唾沫， 鬼友他爸刚要去掐人中，结果被大师给制止了，然后告诉他们可以了，松手吧，他一会儿就好了。果然过了几分钟，鬼友他表哥呀就平静下来了，一动不动，感觉这人像是睡着了。之后他们从打卧室里边出来，这大师告诉鬼友他大姑，你家这孩子没事了，这孩子现在是身体不好，点子背，走夜道的时候啊让上身了，给背回家了啊，没事了啊，后面到哪哪哪儿去烧多少多少纸钱，多少多少元宝。哎，这大师啊又跟交代了不少后边的事儿。之后鬼友他姑父就又开着车把这个大师给送回家了。然后鬼友他表哥呢就那么一直睡，鬼友他爸他妈加咱们鬼友也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第二天，他姑他姑父来电话，哎，他表哥呀好了，非常正常，但是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都不记得。好像在他的世界里边啊，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哎，好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关于清风上身的这么一个故事。接下来大圣啊，再给大伙儿讲一个发生在学校里的这么一个恐怖故事。嗯，话说在2002年的时候，咱们鬼友高二住校，哎，他们那时候宿舍呀，一共是住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呢，咱们鬼友讲啊，其他七个人都是真正的学霸，只有他是个学渣。他呢是他父亲托关系，以赞助生的身份进入到了这所高校。哎，他们学校奉行的是自主学习，就是老师基本不太会去干涉学生学习的态度。所以呢，咱们鬼友就经常晚上跳墙出去，去网吧，去通宵，哎，玩什么三角洲部队啊、CS 啊、聊天室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基本就是睡觉，平均一周基本上五天他都是这样。他们学校呢是半寄宿式学校，期末考试呢全都考完以后，学生们要在学校待两天，这两天是等分数出来，然后拿到分数之后就可以回家过寒假了。这个期间基本上老师啊是不管他们的，他们想打篮球就打篮球，愿意看小说就看小说，在寝室里睡觉什么的这都行。哎，因为那个时代呀，网吧在他们那个小县城里边也算是刚流行起来，对于这帮学霸们来说啊，这网吧还是个新鲜事物。期末考完最后一门的晚上，同宿舍的同学们呢就开始起哄，就吵吵着说想去网吧长长见识，让咱们鬼友带他们去，因为咱们鬼友平时呢轻车熟路啊。哎，咱们鬼友平时这网瘾呢特别大，但是那天呢他就好像犯病了一样，突然就很不想去网吧，于是呢他就给网吧老板打了个电话，让这老板帮忙留七台机器，然后他让同宿舍的这七个人你们去玩吧，他就没去。那天就特别奇怪，要是换成平常的话啊，他估计是第一个跑到网吧的人。哎，就这样宿舍就空下来了。咱们鬼友躺在床上啊看了一会儿知音，那会儿很流行知音这个杂志啊，看了一会儿杂志之后呢，又去学校玩的比较好的几个哥们的宿舍里边啊抽抽烟聊聊天，不知不觉的就到了10点钟熄灯的时间。哎，咱们在这介绍一下鬼友他们这个宿舍的布局啊。宿舍这个房间呢长条形的，没有阳台也没有洗手间，门窗是相对的开在两边，开门进来一共6张上下铺，分别呢在两边摆着，一共是12个床位。咱们鬼友是在最里边靠窗的位置，因为他呢平时抽烟，其他人呢都不抽烟，所以呢他的上铺和对面上下铺放的都是大家伙的行李，没人住。哎，躺下无话，年轻人也没什么心事，很快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就感觉从脚开始好像有一双手顺着他的腿往上摸，摸到哪儿哪儿就不能动，这手很快就摸到了咱们鬼友的胸口，他顿时就感觉呼吸有点困难，因为之前很多次啊有过被梦魇的经历，他在这方面啊算是经验比较丰富。哎，但是像这次这么明显能感觉到有手在摸自己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第一次。由于他之前有过多次被梦魇的经历，所以呢他总结出了一个小窍门，什么呢，就是被掩住之后啊，这身体不是不能动吗，但是意识是清醒的。他说你就努力的控制自己右手的小指让它动起来，只要这个小指能动了，你浑身马上就会起连锁反应，就马上就都能动，人就醒过来了。 他不是有这个经验吗？于是他就拼命的控制自己的小指，想让他动起来。他刚有这个想法，摸他的那双手就好像察觉到了一样，就加快了摸他的速度，很快就摸到他的脖子了。他当时真的急了，心想着，如果摸到脖子，我估计我就要挂了。于是憋了一口气，终于在马上就要摸到脖子之前，让小拇指动了一下。与此同时，他也啊的一声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啊，摸了根烟，一边抽一边想，我可能是睡觉的方向不对。之后他就把枕头换了一边，闻着自己淡淡的脚臭味，又一次的进入了梦乡。哎，睡着睡着啊，他突然间听到床底下稀稀疏疏的有声音。本来睡得正香呢，他就没想理，但是奈何这声音越来越大，已经吵到他休息了呀。于是他就翻身探头往床下看，就看床底下露着半截木头棍子。于是他就好奇的把这木头棍子抽出来一看，这一抽不要紧啊，抽出来以后这人就傻眼了，就看这木棍上抓着三个大概30厘米左右高的绿色的小人儿，这仨小人恶狠狠的盯着他看，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打扰我们？”咱们鬼友当时就愣住了，也没回答。于是这仨小人啊就跳下来来掐他的脖子，咱们鬼友惨叫一声，心想吾命休矣。就这时候突然间转醒过来。妈的，原来是个梦。擦了擦脑袋上这汗，坐起来又抽了根烟，抬脚就把那棍子给踢到墙角，躺下继续睡。哎，大伙儿注意啊，他吓醒之后抬脚把那个棍子踢到一边，然后躺下来继续睡，这里边可有棍子。他可没醒过来，其实是梦中梦，他以为他醒了，但是他还在梦里边。这一次在梦里边他又感觉自己刚眯着，之后他上铺又开始有动静，感觉有个人呢在他上铺翻来覆去的，弄得他这床啊一直嘎吱嘎吱响。咱们鬼友啊起身站起来，看见果然有个人呢裹在被子里边在床上滚来滚去的。咱们鬼友也没想那么多，就问他：“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不睡觉，你想干嘛呀？”伸手就把这人这被子给掀开了，他不是裹着被子的吗？这一掀开，这被子里边裹着的这人呢，大概也就是14、15岁这样。然后就跟他说：“我特别冷。”咱们鬼友一看，我也不认识你啊，就问他说：“你谁呀？你怎么在我们宿舍啊？”然后这小子跟他说：“啊，我叫赵明星，我14那年秋天淹死了，当时你也看见了呀。”咱们鬼友一听这话就炸毛了，捡起刚才地上那棍子啊，就开始疯狂的对着他打，打着打着就真把自己给打醒了。这次是真的醒了。哎，按理说。梦这种东西醒了之后慢慢的就会淡忘，即便说醒了之后你不忘，第二天你再睡一觉，第三天的时候你再想就费劲了，时间越久你回忆起来就越困难。但是赵明星这个名字咱们鬼友到现在都还记得。真正醒过来以后又坐起来点了一根烟，咱们鬼友说自己啊，说那时候也真是头铁啊，或者说是鬼迷心窍，心里边特别害怕，但是就是不知道跑。就这么的抽完烟又躺下睡着了，然后又是迷迷糊糊的听见他对面下铺开始有动静，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他们的行李箱上跳来跳去的。咱不就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就心想着我赶紧睡，我听不见。但是呢越这么想，对面那东西跳的呢就声音越大，跳着跳着就从打床上跳下来之后奔他这边走过来了。咱们鬼友眯着眼睛头没有转啊，用余光扫了一眼，就看见一个灰色的影子走到了他床边，低着头看着他。咱们鬼友甚至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他的头发还是衣服都已经扫到他的脸上了。这个时候咱们鬼友真的怕了，嗷嗷一嗓子坐起来彻底清醒，光速穿上衣服开门跑到隔壁宿舍，一脚就把隔壁宿舍那个门给踹开了。隔壁一宿舍的人呢都睡觉呢，他俩一脚就把这门给干开了。过去那个门锁呀还是那种老式的那种插销的那种锁呢，哎，02年的时候吧，也不像现在啊，一脚就把这门给干开了。干开之后进到宿舍把大伙都吵醒了，大伙肯定都问他你怎么了。这个宿舍其中有一个跟咱们鬼友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你说说呀，你干嘛呀。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把他这个似梦非梦的过程给这个宿舍这些人说了。大家伙听他讲完之后啊都他妈精神了， 可他倒好，说完之后一头栽到一个空床上就睡着了。哎，简言杰说第二天咱们鬼友跟他好这个哥们儿啊，就跟他说，说你昨天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刚好是1点钟，你给我们讲完你好像直接就晕过去了，倒下就没声了。对，咱宿舍这几个人也看了一下，你应该是没事，看你喘气儿啥都正常，但是你是过去了，我们一宿没睡，吓这手电筒他妈打了一晚上。哎呀，还有哥们儿，你看这锁是不是得你去找人弄一下子，把人家锁给干坏了。那么说这个故事啊，可能就是咱们这哥们儿他做的梦，那有什么可讲的呀？一般大人鬼话里边不讲谁做梦梦到的一些事儿，那个没意思。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呢？这里边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得给大伙儿深挖一下。说完这个，大家伙儿再品品，这故事就不单单是梦那么简单了。什么呢？就是赵明星，他梦到的那个说冷的14岁的那个孩子，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其实这里边有故事。在咱们鬼友初中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周末的时候不能去学校，他就只能去他们那边体育场去打球。体育场的篮球场啊，就是那种一圈水泥砌的多层看台环绕的露天的那种老式球场。哎，看台大概能有2层楼那么高，球场旁边呢就是一个露天的游泳池。因为秋天嘛，泳池已经不开放了，游泳池那个铁栅栏门呢平时都是锁起来的，但是里面那水呀没放。因为咱们鬼友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啊是内陆地区嘛，县城里边没有河或者是水塘，所以呢经常有人偷偷的钻进去玩水。有那么一天呢，咱们鬼友打完篮球以后跟小伙伴一起呀、就站在这个最高处的看台那地方啊，这个往远处看，就看见下面游泳池边上有个大概幺妹也就是7、8岁这么一个小姑娘，拿着几件衣服往水里边看。咱们鬼友就好奇呀、就小伙伴就问她说，你看什么呢小妹妹？这小姑娘就说，我哥哥进去半天了还不出来。7、8岁的小姑娘一说这话啊，大家伙都害怕，虽然他们当时也就是上初中，但最起码比那7、8岁的懂事啊，赶紧喊下面打篮球的大人们上来。大人们上来一问慌了，赶紧联系游泳池的负责人把门打开。90年代那时候啊，人呢还都是挺淳朴的啊，打球的十几个大人过来，先是脱了衣服在水里边找，因为当时啊水呀、是1个月左右没有换过，他这种泳池又是露天的嘛，太阳晒呀、在什么里边就长那个绿毛，所以这水这时候是那种黑绿色的，在水里边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建议说，大家伙啊咱们手拉着手排成一排，从泳池这边走到那边，这么来回趟两趟，应该能把这孩子给趟着。就这样总算是把这小孩给趟出来了。哎，这时候有人呢骑摩托车去找公用电话打120，有人呢给他做人工呼吸心肺按压，但是都没效果。游泳池的负责人呢实在是着急，一看没办法就把小孩扛起来，这肚子啊顶在肩膀上，头朝下脚朝下围着泳池跑了一圈，跑完之后放下来一看，这孩子七窍流血。咱们鬼友跟小伙伴们当时就在旁边看着，真是七窍流血，周围的人都说没救了。等了半天120才来，来了之后啊直接把这孩子拿白布一盖放担架上就拉走了。这时候小孩的妹妹还拿着衣服傻傻的站着看大家伙的这些操作呢。他哥哥被救护车拉走以后啊，他还问他哥哥怎么样了呢，周围的人这时候才想起来这小姑娘，让他赶紧回家找他们家大人去县医院。哎，咱说这个小姑娘也是挺可怜的，也不知道这事儿啊会不会给她留下终身的阴影啊，但愿这小姑娘能走出来吧。说到这儿就有点扯远了，但是大家伙注意啊，咱们鬼友在梦里边梦到的那个特别冷的裹着被子的那个14岁的孩子叫赵明星的那个，就是这小姑娘她淹死的这个哥哥。哎，好了啊， 咱们今天这故事啊就到这儿。我是孙大圣，咱们下期见。